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观念转变，被封的网立即通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2日。我用半常人式的电脑上明慧网，刚开始很通畅，用了几天后突然上不去明慧网了，我以为可能是赶上邪党的两会召开，邪恶封网。后来问同修，同修说很通畅，可我就是上不去。这时我又想，我的宽带网是前阶段用我的名字并且照了相装的，我因为讲真相被邪恶迫害，我的相貌名字都在他们那里留了底，这次是被他们注意了，所以上不去网了。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是离不开明慧网的，这时庆幸同修的一个没有实名的上网卡在我这儿，同修说哪个同修用就给他，结果问了几个同修都说不用，一直放在我这闲着。我想这是师父的有序安排，心里感恩师父。用上网卡上网也很通畅，可是3月24号这天下午5点左右怎么也上不去明慧网了，我有点急，怎么办？实名的宽带被封，没有实名的上网卡又被封了，我该怎么办？不能上明慧网不行啊。晚上发完12点的正念，我又开始用宽带和上网卡轮番的试着上明慧网，可是哪一个也上不去，一直整到晚上1点多，只好放弃休息吧。3月25号这天早上起床，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讲的法，正法传万魔拦，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和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的一句法，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这两句法显现在我的脑中，我冷静下来思索着。在同修有不正确状态或病业假象时，知道彻底铲除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的生命和因素的干扰，这个能简简单单说是邪恶封网吗？师父在各地讲法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特别是在迫害大法弟子这几年中，表现中看上去是邪党在迫害中国人，迫害修炼人，实际上世间上的任何事情，没有宇宙背后的因素，没有微观的因素，它都成立不了，不可能存在。邪党背后的因素就是那邪恶的生命，表现上是以红色恶龙为形象，但它有许多分子、粒子，还有一些低层的烂鬼生命吧， 乌七八糟地搅在一起。旧势力就是在利用这些东西在干扰着大法弟子。表面看，是警察等在通过他的仪器等方式干着一些坏事，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在操控。师父无所不能，一切是师父说了算。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已经赋予大法弟子无限的神通和法力。是啊，为什么不正法呢？于是我用上网卡和宽带分别连上网，我立起掌，发出坚定的一念：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上明慧网是法的需要，是我们师父允许的。我有不足和人心，有师父和法规正，任何生命不配干扰。本性的一面出来，与我一同正法，使出无限的神通和法力，把层层空间阻隔我上明慧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彻底清除销毁，并请师父加持，然后发出一个强大的灭字。发正念时，整个人都被能量包容，身上突然一股热流灌满全身，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发完后还没有连上明慧网，但我的心已经很平静，我仍然让宽带连着，我开始拿出书学法，学着学着低头一看，连上明慧网了。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展现，被封了将近20天的网瞬间通畅了，而且网速还很快。这真是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中讲的：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师父在20年讲法中还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旧势力操控烂鬼与邪党因素一直在这么干，叫你们做不成救人的事，因为他跟你对打，打不过你。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通通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这样打下去，烂鬼与邪党因素干扰就灭没了。大法弟子能够思想很集中的，正念很足的发正念，你们试一试，如果今天能做到，现有的邪恶一半就没了。就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人心配合不好，他就钻你们这个空子，让你们做不成该做的事情，在你救度众生中削弱你的力量。邪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那个人那么凶，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你灭了那个邪恶，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如果大法弟子都拧成一股劲，正念非常足的去做，大家想想，那才是神在人间呐！这对邪恶来讲太可怕了。有这么慈悲的师父，有这么大的法，我们为什么关键时候常常审不起来？对人心、心态、思想，在我这个层次理解就是，把这个眼睛能够看到的东西看得太实，像是看到邪恶在封网，网被封了，邪党很疯狂，警察很凶，大法弟子被绑架了，实实在在的。大法弟子身体出现病业症状，跟常人的病一模一样等等。看不到或是思想里不相信，这些是假象。一切的一切，因为是背后的因素起的作用。 骨子里也不相信自己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已经赋予很大的能力，甚至思想里还在犹豫，师父是真的就在我身边吗？或者把师父和法看得很虚，虽然嘴里坚定地说信师信法，但骨子里没有改变，这样何谈神起来？而能破除另外空间邪恶的只有师父和法，能让我们神起来，破除阻隔神念发挥的人心和观念的也只有师父和法。师父讲法中叮嘱我们最多的是多学法，学好法，让我们不负失望，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展现神通，助师正法，完成使命。
下面请听大陆青年弟子的文章《体验正念的威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26日。回想自己20年的修炼，写出点滴故事，以期能够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殊胜，修炼的玄妙神奇。10多年前，我市进行了一次大的人口普查，警察逐户挨家敲门核实住户信息并登记。那时邪恶迫害还很严重，我和母亲正流离失所，暂时租住在一个插间内。一位同修得到消息，提前告诉我们户籍警察哪一天要来敲门登记，让我们做好准备。听到这个信息，我心中有些不稳，但我很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怕心，应该去掉它。当冷静下来一点之后，我意识到不能被这个怕带动，应该用修炼人的方法解决问题。于是我开始盘腿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邪恶的骚扰迫害。结果到了预定警察要来敲门登记的那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那场雪几乎是那个冬天最大的一场，警察自然也没有来，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法弟子的正念解体了。2002年的夏天，正是我刚刚走入大学参加军训的时候，一天中午，母亲急匆匆赶来学校找我，在操场上，母亲略带忧虑地告诉我，警察到亲戚家找我，亲戚被警察欺骗，说出了我所考入的学校，警察说要来找我，母亲很担心，提前赶来通知，想让我和学校请假出去躲一下。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刚开始我有点懵，犹豫着跟在母亲的身后，去找校领导请假。学校规定大一新生必须全部参加军训，不得以任何理由借口逃避，结果自然碰了钉子。记得那天中午骄阳似火，我和母亲又回到操场上，刚刚在学校老师那里碰了壁，这下似乎敲醒了我，主意识瞬间精神起来了，正念逐渐在脑海中升腾。我悟道，作为学生就应该在学校里学习，不能屈服于怕心和邪恶而外出躲避，我应该信师信法，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思索良久，我对母亲说，妈，我不走，把师父的经文给我，我在学校学。当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脑海中霎时闪现出一幕，另外空间群魔乱舞，穷凶极恶，意图迫害我，可是在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下，瞬间全部解体，像尘埃一样转瞬灰飞烟灭。直到我大学毕业，警察也没有来找过我。记得几年前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感知到自己的身体将要发生不正确状态，我立即用正念对自己体内的全部生命体说，你们是我的身体，一切都要听我的，全部要在正法中归正，不正确的状态马上消失。正念一出，身体瞬间复原，不正确状态立即消失。修炼这么多年，同修们都能体会到，大法弟子在法中修出的正念真的是威力巨大的。当我们融于法中，心正念正，发出的一念真是力可劈山。最后恭引师父在各地讲法期 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与同修们共勉。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像金刚一样坚如磐石，谁也动不了，邪恶看着都害怕。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是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是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信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
下面请听内蒙古大法弟子的文章，做协调工作中修炼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2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已近20年的时间了，回头看看，当时感觉无法承受的苦，现在感觉也不怎么苦了。承受力在困难与矛盾中加强了，在突发的干扰与麻烦中，不再像过去那样措手不及了，心胸开阔了。回首走过的路，承受与收获，付出与成就，历历在目。的确是有多大的付出，就有多大的收获。一，磨难中自觉选择了协调中修炼。我于1998年9月开始修炼。中共迫害大法后，当地的辅导员、老同修陆陆续续被非法抓捕入狱了。当时我并没有协调的概念，对大法无比坚定的正念、正信，以及对师父的无限感恩和敬仰，支撑着我在那个邪恶疯狂的时期走出来，挨家挨户地找到认识的同修，从法上交流，鼓励同修们走出来，解体邪恶的迫害，做好大法修炼者应该做的。从1999年720到2001年，约2年的时间里，我与同修们配合做了很多该做的事情，在当地以不同的方式传播着真相，震慑了邪恶，让有缘的民众以及一些公检法官员明白了大法真相。2001年到2004年，我被非法判刑3年，被劫持到监狱里。3年的时间里，我与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一起在魔窟里反迫害。当时没有私心在里头，一心为证实大法，一心帮助受难中的同修少受折磨。黑窝里凶险糜烂，证实大法反迫害艰难重重，但我时时得到师父的强大加持，因而正念坚定无畏无惧。有的同修练功时被打被铐，我就站出来制止警察行恶。在监狱长期的高压迫害下，有的同修摇摆了，我就给他背法，让他从法中升起正念。有的在酷刑下被转化了，我就想办法联系，从大法弟子的来源使命谈起。有的写信鼓励，有的是当面背法交流。走出监狱前的1个月的时间里，基本把监狱里被迫转化的大部分同修给唤醒了。当时各个监区被迫害的同修整体公开反迫害，不穿囚服，不报号。被迫转化的同修公开声明所谓的转化作废，也投入到反迫害中。听到监狱里的几十名同修从不同的监舍里发出共同的声音，齐声高呼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那一刻我的心无比的喜悦，喜悦被迫转化的同修们走回大法修炼中了。我从监狱里带出了要严正声明的几十名同修的名字。在黑窝里处境险恶，随时遭受酷刑或者被关入禁闭室加重迫害，吃了不少的苦。但我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和慈悲保护，没有苦恼，没有委屈，每天都精神十足，乐呵呵的。是宇宙大法，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锤炼成了一个助师正法的大法徒。 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以后的日子里弟子一定加倍努力。二，忍的过程也是修的过程。在大陆这个复杂的环境中修炼，除了严酷的邪恶迫害外，来自同修内部的矛盾、压力、考验也是不一般的。在协调整体中的修炼，得需要更多的付出与承受。走出监狱后，我自然而然地继续协调，鼓励走不出来的同修尽快从人中走出来，同时与那些做得好的同修配合着做着该做的。最初遇到措手不及的麻烦时，表面上不发作，回到家后背着家人偷偷地哭，有时彻夜难眠，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有时都想放弃协调的事。细细回想，都是遇事没有忍一忍，动了人心，没了正念。在反反复复的认真思考后，使命感让我正念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考验。在师父的慈悲下，同修们的鼓励下，走过了关关难难。我曾被同修误解、训斥，身心两方面都被消耗着，就像常人得了重病一样的痛苦承受。协调中，觉得自己考虑周到了，用心努力了，但是动不动就招来同修的指责，有的让我这样做，有的让我那样做，最终的结果总有不满意的。为了让同修们配合好，我就不争执，忍着。但是这种不吱声，不是那种同化了真善忍法理后的不动心，而是压制着内心的情绪，是那种无可奈何的忍。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讲，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对照大法，查找自己的问题，原来我是出于各种顾虑心，表面上忍着不去与同修争执，有时是想以退一步来减缓争执，有时也是面子上的强忍等等人心。真正的忍是不动心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不顺，都能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讲的，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从不能忍到强忍，再到能忍的过程，着实是一个修炼升华的过程。前些年，我对同修有一个自己的评判模式，是按自己的喜好标准，用表面行为和现象评判谁好谁不好，谁精进谁不精进，但是掩盖着不表现出来。同修不知道我心里的想法，但是突然与我争执起来的同修，大多是我心里对他有不好的看法。同修能感受到这个负面的东西，有的同修跟我大发脾气，别人还以为这同修无缘无故地跟人发火，怎么这么不会修自己啊？实际上都是我的心不正，对同修有不好的成见招来的。我认识到排斥同修的心是非常不好的人心，是后天是非好坏的观念下指使而导致的。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这儿的，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神那面会这样吗？要从修炼上看呢。用大法法理不断地清洗后天的这些东西，认真学法、背法、学法中，现在对同修的这个分别心越来越淡，对同修的成见也少了。一次次的失落和委屈中磨练着，在不断的学法与修炼中实践着，一点一点的在清醒理智，提醒自己遇到任何事不要人心，也别动心。没有了名利情这些人心的纠结，自然就忍住了。目前的个人层次上认识到，忍是修出来的一个境界表现，得有坚实的修炼基础，这个坚实的基础来自于平时扎实的学法修心。
因此我鞭策自己要无条件地看自己，修自己，让自己的思维模式遵循着向内找自己，向内修自己的机制运行，尽早同化宇宙的真善忍特性。2015年6月溯江后，是否到公检法面对面讲真相的问题上，我与一个同修有不同的认识。一次，几个同修就这个问题做了简短的交流，同修们一致认为到公检法讲真相是更好的开创当地讲真相的救人环境，并且也有助于公检法官员明白真相。我的做法得到了同修的赞同。交流的过程中，我没有考虑这个同修会有什么想法。过了几天，我正在家里坐着准备去当地司法局讲真相，这位同修满脸怒气地来找我。他把那次简短的交流误解成我在有意让他当众出丑下不来台。他气呼呼地说了很多，数落了很多，一件件地指出了我的不足，说是以后再也不跟我联系了，也不合作了，把他所担的项目也推开，要不干了。这突发的摩擦中，我一直听他把话说完。等他说完，我坦诚地向他道歉，真是发自内心的道歉，语气平和地说，我有这么多的自己都意识不到的不足，你应该慈悲地帮助我才是，怎么能说不合作就不合作了呢？这个修炼中的不合作是师父要的吗？咱们不是常人呐，咱们是有使命的。我呢，尽快修掉这些不足，咱们还得好好合作啊。我这么一说，同修愤怒的表情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眼神也在变，接着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同修说话的态度整个都发生变化了。在突如其来的矛盾中退一步，果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同修走以后，我没有情绪上的波动，也没有过去那种委屈的感受，按计划出去讲真相，去司法局讲，又去了另一个单位讲，讲明白一个，并给另一个人做了三退。之后，我跟这个同修的合作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误解，在配合上也没有发生失去理智的争执和辩解，做到了在法上交流，彼此提醒加持。这个事情发生后的不长时间里，又遇到了一次心性上的冲击。一天晚上我们学完法，同修说要做一个什么事，我就说，通过明慧了吗？没想到我这么一问，同修就火了，一下子翻脸，气冲冲地说了一通。这个同修也是与我合作的同修，他从来没有与我这么生气过。他这一炸，我倒清醒了，心想，我这修来修去的，修到哪份儿了呀？我的态度怎么让同修变成这个样子了？我马上说，是有我修的因素呀，你别动气啊。另一个同修看着这些，瞅瞅我，瞅瞅同修，很是纳闷，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生气的同修根本不听，很恼怒地开门就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回家的路上，我的心很沉，但是很理智，口里心里不断地背着法。我没有感受同修对我的态度，我连想都没想，我丢了面子啊，受了气了啊，等等。我就自己回想当时说话的口气，查找自己的人心。到家后发正念，练功学法，睡得很晚，但是休息很好，第二天浑身轻松，精力充沛。就在第二天，同修就捎话给我，说是向我道歉，他不应该那样对待我。再隔日我们就见面了，会心的笑笑，我也坦诚地表示，以后一定好好修自己，说话时注意口气。就这样突发的风波很快就过去了，现在我们俩彼此之间什么成见都没有。三， 好听的话和不好听话的话中都要修自己。平时在一些麻烦事中，我即使没有达到坦然不动的境界，我也强忍住内心的不平与怒气，不作声，有时还真能减少一些损失。过后学学法，静思内找，跟头把式的也就过了一关。做不到忍，守不住心性的时候，损失真的很大啊。一次与 A 同修的摩擦中，双方争执开了，我顺口说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意在指责同修。被触怒的 A 同修生气地说，看你那个德性，照照镜子看看，你配吗？并开门示意让我马上走。同修的话一落，我那好面子的心，不让人说的心，自我的心，不喜欢听不好听的话的心，等等的人心，一股脑的被连根触动和刺激，接着手就在抖，那个心啊，上下的翻腾折个，走出了同修的家，泪水忍不住的流啊。庆幸的是，我还有一丝正念，那就是不断的告诫自己，矛盾中看自己。我很快走出了情绪化，决心努力实修，要使自己的修为得到大的突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回家后，我硬是强迫自己向内找，大量学法、背法，背师父在红岩三《谁是谁非》中的法。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一遍又一遍的背，即使不平的心还在往上翻腾，我也极力排斥着这些动人心后出现的感受，一味地往脑子里装法。向内找找，问题还是出在我这儿，受变异的党文化污染，这个斗的思维，遇事向外看的惯性行为等等，在突发的干扰中首当其冲，说话口气中带有指责性，没有做到真正的为他人考虑，因为没有守住心性，没有忍一忍，争执中加重了同修之间的隔阂，也失去了一次修炼提高的机会。我记住了不能忍而招来的教训，以后呢，为了避免出现修炼中的这些损失，遇到事的时候，我就少去争执，少辩解，并加强学法，把师父红岩三少辩中的这段法牢牢地记在心中。如欲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调整了一段时间后，我主动去找 A 同修交流，真诚地向内找出自己的种种人心，表示要放下人心，好好与他配合，共同完成救人的使命。同修也很坦诚地向内找，积雪一见阳光就会慢慢融化，积压的隔阂在正念的力量下是瞬间消失。如此的每次的心性触及中，向内找找不足，修修人心，都能感受到修炼升华后的喜悦与收获。那些所谓的苦，那些不好听的话，都是在锤炼着修炼人，成就着修炼成果。一次，当地因为写揭露迫害文章的事上引起了纷争。当我面对面地听着同修情绪化地说一些话，什么上网骗名讳，什么不真实的报道，什么胡说八道等等的话，意在指责写文章或编辑中的问题。我听着看着同修发牢骚，心想，所发生的事看似偶然，绝非偶然，修自己不看别人。但我还是说出了，写文章以及编辑的过程，一再强调文章的第一手材料不是来自我，我编辑文章追踪深入报道时，都是直接从明慧网采用的素材。实际上我还是在动心，在很委婉的辩解说，揭露迫害文章中出现的问题没有我的责任。细细查看自己的所动之念来自哪儿，来自执着自我，看重自己，不找自己的问题，潜意识地在往外推卸责任。修炼的人遇到任何问题都看自己，都找自己，修炼人与常人的区别就在此。 因文章引发的纷争是外来因素的干扰下出现的内部波动，这外来的因素看起来在一种很自然的情况下把整体带入了纷争。有的同修被带动得愤愤不平，有猜测查找文章来源的，有追究责任的，有推卸责任的，有说三道四的，有感到被误解而委屈的，有的感觉整体怎么这么乱呢？种种的心态暴露无遗，都有要修炼的因素。本来要整体配合完成好的事情，被外来因素搅和的没了头绪，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我想到，得坦诚地跟同修交流，谁也不指责谁的交流，提醒写文章的同修，写揭露第一手材料的文章时，一定要真实准确。一旦发现报道有误，无论谁，只要知道真实信息的，要立即上明慧网更新报道，这样既做了追踪报道，又挽回了损失。后来，跟相关同修这样交流，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不在文章的本身上争执，不找责任，不指责同修，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修炼中的因素和机会，找找各自的心，出现的问题自动就化解了。咱们都是修真善忍的，谁敢胡说八道啊？谁敢欺骗明慧网啊？咱们要善意地指出同修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避免争执。交流中说话的表达方式要体现出修炼人的慈悲和正念，更不要用不当的表达方式、怨气冲天的话语去刺激同修，这样做容易给同修之间造成间隔，严重时让邪恶钻空子，给制造更大的麻烦。我的交流与同修达成了共识，渐渐的，我在不断的成熟，能理智地对待一些突发的矛盾，越来越知道在实践中怎么修自己了，真正领悟了什么样的境界才是修炼中的忍。这个忍是没有任何的人心在里头，自然而然地完全考虑别人的前提下，接人待物，做到了真正的忍。忍一忍，那真是天高地广心宽阔，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我与同修们的合作中越来越协调顺畅，正是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讲的，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四，对协调的一点认识。回过头来看一看，在协调整体中修炼并不难，协调人就是在修炼过程中要比一般同修多付出，多承受，多用心。首先要把法学好，保证扎扎实实的认真学法，法理清晰，矛盾中能做到忍，还得注重实修，更得有敢于担当的正念，在关键时刻能跟同修们配合好，及时跟上正法的进程。每个人都不能把协调人当成个类似常人的官儿，在修炼的各个方面要本着严格以法为师的修炼原则，保持着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整体需要配合的时候共同做好应该做的，平时都要各自在自己的救人项目中默默运作。协调人更不能把自己当成与众不同的人物，不能有一点点的自傲的心、清高的心。一个真正为整体考虑的同修，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承受多大的委屈，绝不能牢骚满腹，更不能把心里的不平、怨恨带到同修中。是凡所动的念头有不正的、行为不当的，在协调中就会遇到不该有的矛盾和麻烦，这都是因为协调人本人心不对劲儿才招来的干扰。说白了，协调人更得要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在这基础上才能够与同修们协调配合，完成好救人的使命。以上是修炼中的一些经历和认识，若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观念的几件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日。师父在《金经要旨三月最后月精进》中讲，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 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就在不断的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产生执着。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突破观念。师父把我们从地狱已经除了名，我们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三界内的任何人和物质对我们都不起作用。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受三界内的人和物的制约？是因为我们的认识使我们层次降低，和人的想法一样，就受到牵制和制约。我们不受他们的制约，我们转变观念，不在人的想法上，用师父给我们向内修、向内找的法宝，突破观念的束缚，正念正行，那人类的物质怎么能制约我们？以下写出我自己认识的破除观念的几件事情。一、嗓子肿疼与喝水。一天早晨起来，嗓子肿了，有些疼。我的第一感觉，昨天吃东西上火了。拿起水杯喝了起来，喝完后觉得轻松多了，挺好。第二天早晨旧戏重演，嗓子肿疼又重了点，我又喝了两杯水，又觉得有点轻松了。第三天依旧如此，到了晚上也不觉得轻松。我警觉了，怎么回事？我看了看水杯，心里想，为什么不管用了呢？是不是心性上有什么问题？突然脑中冒出观念两个字，我琢磨着这两个字，观念，什么是观念？突然想，执着于人的东西，用人的办法解决人的事情，那不就是观念吗？喝水本来没有什么问题，是我把水当成治嗓子疼肿的药了。常人这么做是没有问题的，修炼人这么做就是符合常人的观念，那就是人的想法。喝水就是喝水，别多想，去掉这个常人的观念。我又向内找，自己嗓子肿疼是什么事引起的？前几天和妻子同修因事发生矛盾，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心里翻腾着胡思乱想，不像个修炼人的样，也不往内修看自己错在哪里，而是心里不平衡，怨天尤人的，这不是执着吗？找出了自己的怨恨心、埋怨心、争斗心，作为大法弟子找到就去掉它。找着找着突然感到嗓子不疼了。二、腰疼。我腰疼很长时间了，各种心都找了，就是没有找到，还不知道为什么，很苦恼，干什么活都疼，刷碗、擦地、洗衣服、和面、走路等等，反正是不舒服，就是疼。你要躺一会儿就好些，修炼人没有病怎么回事呢？心里想，必须得有个原因，可就是找不着。一天早晨，我拿一把白瓜子嗑了起来，嗑着嗑着，我突然想起我有一个想法。几年前我腰疼时，认为是缺钙，吃白瓜子补钙。常人跌打损伤的，都嗑白瓜子补补钙，所以我经常吃白瓜子。时间长了就忘了这件事了。现在想起来，这不是常人的观念吗？你的想法符合了常人，你不就是常人吗？这观念得改。我突然又想起腰是怎么疼的了，这是师父在点我的执着。那是在七八年前，有一次去一条街，这条街口给堵上了，只有一个缺口能过去。我和同修很费劲儿，爬了上去，往下一跳，不知怎的一下坐在地上。我当时就喊，师父师父，帮帮弟子。起来没事儿，继续向前走。这是慈悲的师父替我承受了。当时我应该转变观念，否定摔一下就疼或有问题的想法，就不用师父替我承受了。再有，为什么挨摔？为了抄近路而强行通过。所以出现这事儿，回来也没有向内找找，还觉得腰部错了位似的疼痛，一点一点越疼越厉害。现今转变了观念，找到了执着，没事了，好了。三、膝盖骨疼，没事了。我膝盖疼，有时睡觉都疼醒了，一直没有找到原因，所以走路就很慢，不快走。有一天早晨练功，这条腿突然间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我一下子坐在地上。我立刻说，谢谢师父给我调整身体。 我起来之后继续练功，但感觉骨头还疼，走路还慢腾腾的，不敢快走，心想师父给调理了，怎么还疼啊？突然师父的一段法在我脑中出现，师父在金金要旨道法中的一段法，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行为两个字在我脑中不去，那个行为是怎么回事？我悟到行为是你的所作所为，我明白了，我慢走路，那不就是行为上承认腿疼了吗？师父都给整好了，我迈开大步走了起来，没事了。作为修炼人，就得信师信法，才没有过不去的关。四、疑心与怕心。修炼的人由于环境与现在的处境，会有很多怕心。造成的原因是因为在这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处境中，会产生怕心。这么大的法，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是把自己降到常人中去了。我有时见了警察就发怵，见了警车也害怕，别人多看一眼也说是监视的，后面跟个人也说是跟踪的，过路吧也东瞧瞧西看看，其实这都是感觉生出的疑心，又生出怕心。我自己有一次在屋中，从这屋到那屋就突然间害怕，几天过来都是这样，我真想把房子卖掉，不知是怎么回事，就是怕发怵。当读到转法轮中师父讲，他这一害怕说不定就真正的带来麻烦，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哦，我明白了。我仔细想想，其实没有什么事儿。当我第一次发怵发麻时，再去就自己感觉一下，这感觉不是观念吗？所以带来疑心，从而产生怕心，是师父慈悲去我的执着。当叫我看到这段法时，既去心又接收教训，又提高上来。我们是修炼的人，三界之内的生命，谁能叫我们怕呢？因为在另外空间都是生命，也许叫我们救他。师父在红音威德中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神鬼都惧我们，我们修出慈悲正念正行，我们有什么可怕的呢？师父给足了我们能力，只要是正念正行救度众生，在法中没有人心，谁能迫害得了我们呢？有的同修受到迫害，你心中要有慈悲，转变观念，别一味地承受迫害，把受到的痛苦转移到发号施令和迫害你的人身上，让他们知道大法弟子的慈悲，大法的威严，从而让他们了解真相，得到救度，这也是救度他们的一种方法。师父在红音二大法行宋词中要求弟子反迫害救度众生神道行，我希望同修们都神起来，堂堂正正做一个修炼人。这是在我这个层次的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保护好我们的下一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1日。一天，上小学四年级的孙子放学回家后，说了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学校让每个学生都要买几本关于狼的课外书籍学习。 老师说，要学习狼的精神，无畏无惧，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都不怕，最后一定成功。妈妈也说，要像狼一样有拼搏精神，不然长大了在社会上立不住脚，要吃亏的。我一听觉得太可怕了，这样的教育要把孩子们领到什么路上去呢？我夫妻俩都修炼法轮大法，孩子从小沐浴在修炼的氛围里，也背会了好多师父的诗词，对修炼有一定的认识。我说，你觉得这样对吗？自古以来，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讲的是行善积德，与人为善，同学同事间要互相帮助，互相提携，共同进步。人们都说毒如蛇蝎，狠如豺狼，狼是凶残无比，六亲不认，同类相食的禽兽，怎么能学习狼像狼一样呢？那样对吗？他说，我也觉得不对，狼真的六亲不认吗？我说，这是真实的。前几天我刚看了一段电视报道，有个养狼专业户养了七只狼，有一天把七只狼关在一个笼圈里，第二天发现地上有几块狼皮和狼尾，很奇怪，一查数少了两只，原来有两只被同类吃掉了。如果人都像狼一样互相仇恨，互相倾轧，暴力相向，落井下石，这个社会能好吗？我们学真善忍的，绝对不能学这个啊。孙子也很赞同。我觉得保护下一代真是刻不容缓啊，这个社会的教育就是要把这一代人培养成六亲不认，凶狠残暴的狼崽子，最后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其心何其毒也。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写道，中国人从小灌输无神论和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目睹中共政权的暴虐无道和蛮横无理，长大后必然迷信无力，思想和行为充满暴力和攻击性，对人像狼一样，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后代引导到修炼的正路上来，以免在大染缸中随波逐流，误入歧途。一点浅见，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在学法小组，自己由于不会修，执着心多，遇到了很大的磨难，做事说话都不合同修的意，这个吼我，那个瞧不起我。每当我结结巴巴的读法时，他们不愿听我读，我心里很受委屈，从而产生严重的自卑心、怨恨心，甚至不想到学法小组学法了。但想到集体学法是师父要求的，我只好无可奈何地去参加，带着各种人心不去，我又被邪恶钻空子。2015年开始，经常咳嗽时口吐红色的口痰，大便硬结吃力，几天解不出大便，有同修嫌弃我脏臭，我含泪而忍，身心都处在磨难中，很苦很累。师父看我不悟，2015年底安排我到另一小组学法。到了新的学法小组，同修们关心我，引导我，鼓励我认真读法，帮我纠正错落字。特别是该学法小组根据有的同修读不了明慧周刊的情况，除集体学法外，每周还用两个半小时读周刊和切磋，大家谈体会，使我渐渐明白了，修炼不光要学会读法，重要的是要用法座指导，在平时的生活中矛盾中修自己那颗心。渐渐的，我知道向内找了。一天晚上睡在床上，我回忆着修炼以来所走过的弯路，都是因为不能以法为师修自己的原因。特别是在前一个学法小组和同修们闹矛盾，造成很深的间隔，都是因为自己有很重的怨恨心、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自卑心、色欲心、名利心、不能被人说的心，一共找出了八种心。这时我一下感到全身像空了一样，浑身轻松，心里舒服极了，慈悲心也出来了。修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感受到向内找的玄妙殊胜。 我对原学法小组的同修，由原来的怨恨变为感谢，他们在帮助我提高。渐渐的，我读法顺畅了，在学法小组学转法轮，回家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明慧周刊也能读通了。为了同修们整体提高，我叫在原学法小组又与我是邻居的妹妹和另一位同修 A， 除了在原学法小组学法外，就到我家集体学法。 A 同修因识字不多，在集体学法中从不读法，只听别人读，我用切身体会热情耐心地鼓励他大胆读法，他也慢慢地能通读大法书了。更可喜的是，他们俩原来学法犯困发正念倒长打坐瞌睡的现象也消失了，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与同修们长久的积怨隔阂消除了，带来的是一片祥和宁静的修炼环境。选自文章《实修走出了磨难》。还有一次要背法时，拿起书来犯困，困得眼睛睁不开，根本背不了法。当时我想起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过，不是打瞌睡吗？你一看书你就想睡觉，一学法你就迷糊吗？我告诉你，它就是这人类空间的一层的神，你冲不破它，你就是人。它也不是有意的对你怎么样，它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所以人会有疲劳，会有困倦。你要想脱离人，你什么都得突破，你才能够行，你就符合它，那么它就认为你就是人。于是我就跟困直接说话，我说我师父说过，困你也是个神，你是制约常人的，我是大法弟子，我现在学的是宇宙大法，你让我犯困学不了法背不了法，你起到了魔的作用干扰我背法，你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这个罪可太大了，赶快退去吧。话一说完立即就不困了，那些不好的状态全都没了，直到现在看书学法再也没有困过。因此我悟到，任何一种干扰都是由执着心造成的，而任何一颗执着心都有它的表现形式，看到或感觉到不正确的表现就立即抓住它，辨别它是什么心，它的来源又是什么心，针对它得对症下药，发正念去除它。选自文章《抓住执着心的表现，去除它》。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我反复背这段法，让每句法在我心中变成一个画面，深深刻在我的心里，同时注重在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中修。在社会上，在家庭中，无论遇到什么矛盾，师父慈祥的形象就显现在我眼前，仿佛师父就在眼前，瞬间我就能把握自己，就能找自己。哪怕是家人做错了，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一改过去争辩、言辞尖刻、骂苦讥讽的行为，我想一定有我要去的心，忍住不变，由强忍到坦坦荡荡的根本不动心，告诫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抱着完全为了别人好，没有自己的目的和认识替别人想，这样的错误他也很难受，他承受不了，我不应该加重他的精神负担，不用常人的认识看待问题，不停留在事情的本身上看问题，只修心性，一味地提高自己的心性，这样慈悲地对待家人，矛盾就化解了，自己心里反倒有苦变甜了。我体会到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吃苦当成乐”这一法理的展现。选自文章《去掉争斗心之后的平和轻松》。这次病业磨难中，我一开始就把自己当作常人的榜样了，我想我好了给你们看，你们就信了，那不是证实法，是证实自我。的确这颗心很早就有，我没修炼的时候很不如意， 身体不好，工作也没了，感觉自己毫无存在价值，就是找不到自己。正好有个朋友拉我去炒股，我就去了。家人很反对，说你懂什么，肯定赔。这话刺激了我的自尊心，我表面不吱声了，心想等我挣到钱了再说。结果没赚钱还赔了不少，就不敢说了。可是我并没有反省自己错在哪里，都是什么心促成的。当然这有求名求财的心，掩盖错误的心，不让人说的心，但最根本的执着就是证实自我的心，他一有机会就要跳出来。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错误算什么，咱们做好就是了，是吧？但是关键是你那颗心，不是羞去人心吗？你老躲躲闪闪，老挡着，老不想去，那才是大问题呢。我终于抓住他了，立刻曝光他，发正念清除他，并请师父加持我。当我发完半个小时正念后，觉得头完全清凉了。在那之后，我身上的包消失了，头上流脓的包开始结痂掉皮，包也开始慢慢消失，半个月后就开始长出新的头发。我知道是我找对了这颗执着的心，分清它不是我，并清除了它。师父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选自文章《走入整体，走出病业假象》。我所接触的其中一种 MBI 的金融理财，据亲属讲，是所谓的百年企业，投进去只赚不赔，是什么不拉人头也赚钱的，其实是一种骗术，庞氏骗局。一旦进去了，还要诱导你，叫你三进三出，说这样你回报的利润会更大。他们宣传说这是合法的，什么国家主席支持互联网金融等等，还有那些高利息集资、直销、维卡币、保险等等，骗贪图利益利息理财的人。凡是用手机、电脑理财、拉人头、金字塔找人的都是这一类的，说什么保本风险之类的话，很容易打动人心。选自文章《网络金融投资集资理财的危害》。思的一个主要表现是贪，其劣根性似乎深入骨髓。到商店买东西，往往有赠品，有时也拒绝，但若是家中需要也接受了，甚至挑选赠品，过后再后悔，又忘记了自己是大法修炼人。到药店给家人买药，药店也发两张奖券，说中奖率100%，要不要去兑奖呢？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那位同修，把儿子中奖的童车换成钱送单位赞助，觉得不能去，最终虽然没去，但毕竟动过心。为什么动心？贪心在那儿吗？选自文章《修去对物质贪求的私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